我们今天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当然我们知道第六章尤其是前面九节是连续第五章啊，所以我们要讲下面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够跟第五章分开，就是第六章前面的九节。第六章第五章那里特别十八节那里说，不要醉酒，只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就带出啊，人与人当中，当然这里是讲到在基督里的人啊的三种关系。我想是透过具体的生活啊，把神所要的基督的身体的见证啊，能够透过这样在生活里的操练，能够进入成熟啊。因为神所要的是身体，不是肢体啊。那我们每个人单独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当我们一摆进身体的里面呢，我们就有问题啊，不单单好像想不出肢体的功用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带来一些的亏损。所以当神的见证，基督的身体真是要能够健康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学会跟其他的肢体有这个和谐的连结啊。那当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不是有属灵的成长，我们看看我们实在活出来的是不是基督做生命，或者是不是在圣灵的管制的底下或者约束的底下来活出来。就好像二十一节好像是一个总结也好，一个大前提也好，就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来带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认识，首先我想在这个三样的关系里面，我们第一个点我们要抓住的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也好这个主人仆人儿女父母也好，我们看到在神的儿女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偶然的，我们要认定都是神所安排神所管理的。所以不管是在哪一个位置上，我们都是要做一个看到是主在这里安排。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前提的话啊，那我们就能够按着主的安排，我们在那里学功课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不论是妻子和丈夫，儿女和父母，或者是仆人和主人，你看他讲的次序呢，都是妻子、儿女、仆人开始。换一句话说呢，人最需要学的是什么呢？是学顺服。因为他这里 因为你可以先讲丈夫，你可以先讲主人，也可以先讲做父母的，他是掉过头来，一定是。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这一点上呢，我们就发现，因为人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堕落的人最大的难处就是对于权柄啊，对于不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啊，那这是堕落之后的人，这是整个的宇宙里面的混乱的开始，就是因为撒旦的不顺服。然后神今天要用着我们来显给撒旦看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功课上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跳过去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呢，就是不服神啊。这个就是人每一个人啊都所要学的。所以在罗马书八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虽然是律法，说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就是说就是那里说到。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样的在这个不同的关系的里面，主要我们学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功课啊。那其实呢，如果你真正的来看丈夫、父母啊，还有主人，也同样的要学，是学什么呢？是学基督啊。丈夫说要爱妻子，总要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做父母的，同样的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在主里面来做学习做父母，那做主人的同样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不论是在关系的里面带出权柄，或者在关系的里面学习顺服权柄啊，同样的都要学习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来学基督的样式啊。因为基督就是那位完全顺服父神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话，这个丈夫与妻子与丈夫，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在这里呢，就当然今天我们第六章开始就讲到儿女与父母。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我想这个做儿女的学习，我们上台讲了顺服啊，这个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主给我们的一个吩咐，而且是一条带着应许的命令诫命。这一点我想我们一读我们就很清楚。但是我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做父母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说做父亲的说我们可能只注意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很容易明白啊，这个不要过分的严厉，不要不合理，不要偏心，要照着主的教训。但是这里特别讲到呢，是教训和警戒啊。英文有的是讲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有的讲呢是 disciplined and monition 啊，就是要管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当圣经里面 讲到我们今天教导儿女是有一个 discipline 在里面，但是呢，当然我们要做的合宜，但并不代表不管教，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在今天，其实也不是今天了，我想这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面的教育的所谓的这些地上的学问来讲，他们尤其是在美国，是把我先用中国的哲学来讲呢，是根据人之初性本善，来不去 discipline， 不去管教，而只是鼓励，只是在那里叫他们发挥在他们叫他那里发挥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潜力当然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有他的那个好处，但是从人的天性，动物的人的天性来讲，这个是不能够，不是照着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的教训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而且是 discipline and admonition， 就是劝戒跟这个 discipline 是管教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稍微的提一下当然就是说你是在主里面，不是在血气的里面那而且做儿女呢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当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到主人跟仆人，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些的话呢，完全不是对世人说的，世人根本没有力量去这样活出来。今天，所以我自己说，在这里讲到这些的关系呢，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学习彼此顺服。我想再推到十八节呢，就是真正能够活出来的，是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被圣灵，不是自己任意而行的，不是醉酒，乃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才能够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的根据。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做仆人的要里面一个存心就是有一个惧怕的态度存心惧怕，那个态度呢是震惊，听从肉身的主人恐怕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了他，好像得罪主基督一样。你在这里看到用城市人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在这里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但是像有两个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好像是在那里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但是呢真正的呢是要像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呢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带出来的那个服侍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的服侍这个我想是 当然后面就讲了做主人的带仆人，就是我们今天有时候服侍一些真正在主面前被圣灵充满的人接受我们的服侍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发现你像是在服侍主一样。这是我们服侍一些年长的弟兄，你就发现，但是呢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只服侍这些成生命成熟的人。我们服侍的人，我们要学习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像服侍主一样。我们接受服侍的人呢，我们也要学习，就是说我们是在主面前是在一位天上的主面前来这里做我们该站的地位。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样呢，我们就是在这几点上面，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说今天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我们所信的主的安排就是在我们现存的这个关系里面叫我们学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有主人有仆人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大家是弟兄姊妹，那就没有次序，没有尊卑那今天很多人特别是讲到基督教是一个民主的，所以我们是搞革命的不应该有这个主人仆人的分别。但是你看在这里主又用着这些的现存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状况来叫我们在这里学功课，在保存现有的关系中叫我们活出这个新人。所以我们记得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这也特别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而且罗马书呢也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基督的仆人是为主的缘故去做那有人说，如果你真是看到你的工作，你在地上的一些的工作是为了主的缘故而做的，是为了主而做的，有人说这个枯燥无味的工作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因为你是为了主而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腓立比书那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今天在地上，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为主而做，我们是看到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在地上呢是为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当然，这是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局。但是神给我们各样的安排上面呢，不是叫我们只是这么消极，神是叫我们积极的看到我们做的服侍是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所谓做的这些属，有人说这个我做的不是属地的工作，不是属灵的工作，其实我们发现如果你真正看到你是为着主做的时候呢，那地上就没有，对于天上的国民来讲就没有这些 不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以弗所书前面讲到很高，讲到神的旨意，但现在呢又讲到我们怎么样做夫妻，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工作做主人仆人，好像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叫我们看到，我们虽然在地，但是我们所做的还是属灵的事情，是实际借着地上的关系跟工作，叫我们能够有实际属灵的建造。所以当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地如同在天，因为我们所做的没有一件是跟属灵的建造，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做元首、做头这个事实啊连不上关系的。所以这位也实际上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件我们要学习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让基督做生命带着我们活出好像人看为属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积极的被建造。
教堂接点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儿女要顺服丈夫啊，要顺服父母，然后呢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尊敬父母。我觉得这个时代确实是也是很越来越悖逆。我这段时间在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也发现那边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二节里头，他有一个提摩。也保罗有一个提醒，他说幕后的状态呀，像这些事情都出现比较多，其中一个呢就是有违背父母的。那么其实在罗马书那个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里头也有，就是说神对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那些人，他就采取一种任凭的方法，那这些人呢就是存着邪僻的心，然后行不合理的事，里头呢也有种种的表现，其中一个也就是违背父母。所以说我觉得做儿女的在顺从父母和孝敬父母这个方面，在这个一节到三节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至少告诉我们有三点嘛。第一个就是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合宜的，是公义的啊，这个理所当然的就是在神眼里是义的这种事情。第二个呢，它是合乎神的命令的啊，合乎神的命令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对儿女呢自身呢它是有益的啊，这里头有福在这个地方。那我也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里拓展开来的话，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强调我们要顺从神的话而行呢？我觉得从这个方面就能让我们去带出这三层的意思啊，一个我们是遵循神的话语，第二个呢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义的，第四个呢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身更重要的我们也得到福了啊，这种属于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不要把它认为是一个担子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让我们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那个仆人顺从主人的方面，刚才弟兄也提到，他说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入生的主人，好像是听从基督一样啊，这个是仆人对主人的一个态度。我们刚才弟兄特别也交通到，就是说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服侍也是一样，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实际上这个恐惧就是五章二十一节里头的那个敬畏那个字， 那个战兢呢就是有点发抖，就是心里害怕这种意思。那关键我觉得这个诚实啊，刚才弟兄也提出来，就是说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那里头说，做仆人的不仅要顺从那善良温和的，也要顺从那乖僻的。那就我们在服侍过程中，我不是讲弟兄姐妹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中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这个诚实的这个意思它有两个，在圣经里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诚实比较真挚，或者说向主的单一单纯啊，单纯的心啊。另外一个这个字呢，它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也用在那个就是比较慷慨大方，像里头提到施舍啊、乐捐啊，都也是用到这个字。所以说我觉得想起那个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里的时候，就是说作为真正是在耶稣里头的基督里的仆人，在服从入圣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有一个单一诚实的向着这个入圣主人的这个心，我们真诚的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我们心里要有足够的度量，我们要有够用的度量，这种度量是来自于基督主是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经常要在主的面前要让主来扩充我们里面的度量，我们才能面对一些好像我们在心里自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舒服或者是引起委屈的地方。当然我觉得我在这次读的时候，我所思想的我觉得是后半句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我在觉得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醒不出来在这方面，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很多时候是会跌倒。我觉得这一种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已经很多时候缺少了在神在我们基督面前有这一颗恐惧战兢的心。我们在我们的基督面前，在向着基督那诚实纯一的心，我们做了不够。我觉得是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去做出来，那很多时候带下来的就是六节那里头的你是在眼前侍奉啊，这眼前侍奉就是指你是做表面的文章，做表面的功夫啊，这种是应付性的，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说他在六章的末了的时候，他说你要像基督的仆人，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心里就是从里面做出来的。而且这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了，不仅仅是从我们一般的里面，我查了几本书，它就是说只从我们魂里出来的。其实我们的顺服最大的毛病就是在我们这个魂啊，我们这个人拯救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也就是我们这个魂啊。当我们的魂最终能够完全得救的时候，我们全人都会得救的。所以说他要做到我们要是从魂里出来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是用的这个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里头也是同样用的这个字，所以说要从魂里做出来的，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说他在这里讲的有几个动词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那个甘心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跟甘心乐意就是甘心侍奉，然后后面有一个就是从主人那边就是说不要威吓他们。这样不用威吓他们是中文翻译做了一个转换，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要停止或者是要放弃恐吓这些人的事。那这个放弃跟这前面的这三个动词呢都是用的现在分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功课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就的，是我们要时时刻刻持续不断的去在里面怀着这个恐惧战兢和向着他们诚实的这个心，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长成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说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一个也不要害怕，我们只有回过头来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再走到更高之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这里呢有两个对应的这段经文是很打动我的。他说第八节的末了，因为他讲到仆人的时候结束跟讲到主人的时候结束，这里都有两个，因为晓得和因为知道，因为晓得因为知道，因为晓得跟知道都是一个字，就是看见啊。他因为看见了这两点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就很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开始的时候， 十五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所发出的第一个祷告啊，求神让我们真知道他，并且打开照亮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件事，就是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神所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三个方面的大能大力啊，三个方面的这个事情，三个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个知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活出这个仆人主仆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实际上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主人跟仆人的事啊，好像有的时候跟前面两个还是有点差别的。因为我们在主里的人，我们知道妻子跟儿女这个关系是维系终身的啊，特别是妻子，是你我们这些人你想回避都是回避不了的。你比如说你不爱听妻子的在你耳边的啰嗦，你也不能不听，他一直在你这边，你也逃不出去。那到了主仆之间好像就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工作中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逃，我们觉得这里受不了，我们就跑开，我们换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神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两点，这两个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所以说你在神给你安排的这个环境之中，除非神给你打开特别的道路，你就要在这里学功课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们不要学着逃，包括在我们教会聚集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之间，我们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彼此为肢体。我们不要觉得某些肢体好像不是让我觉得很舒服，我们就远避，我们就逃。所以我们想到的首先要破碎自己，然后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真的知道他。感谢。
我是觉得一面是神给三个环境的三种关系里面的操练，我还是觉得除了操练环境之外，我想也是确实丈夫和妻子关系代表基督和教会，儿女父母的关系，我们今天是天父的儿女，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就圣灵这里特别选了这三个，好像更完整的把这个操练讲出来。第五章说到二人成为一体嘛，离开父母嘛，但如果光那个关系不够的，所以第六章马上讲到离开父母不是说不孝敬父母，所以他马上又回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当连上前面的要存敬畏主的心，或者在敬畏主的里面彼此顺服，那么这三个关系之后就是讲到属灵征战了。那我想整个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教会是基督身体。那么头怎么样？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想过去弟兄也交通到头怎么样？头经过一个怎么样的经过一个怎么样的由降卑最后升高，最后前几章中不断的提到那一点，最后一切执政掌权的都在他下面了。那我想在要能够战胜仇敌，最后教会要达到第三章讲的在宇宙中显出这个战胜仇敌的这样一个摆出来这么一个器皿的话，那么首先是在顺服的功课上就是要学，所以才到后面才会讲到那个的征战。那么另外当其实在这里当讲到你们做儿女的啊，原来都没有特别注意啊，好像保罗在跟教会里的以弗所教会，你们做儿女的，那么中文为什么要加你们的？那他原来是像是这个意思，就是无论这里讲到儿女也好，之前讲到夫妻也好，或者后面讲到仆人、主人、父亲，他全面都是那个儿女的，也就是说，那中文可能翻起来就叫你们做儿女的，也就是说你们是跟世人不一样的。他前面是有不是一般的，照理说儿女啊怎么样，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之间的关系跟世界上看儿女的关系不一样。那我还是要回到好像是王弟兄啊，原来是讲过在教会里看 Eunice， 就不是光看他是儿女儿了，也这个是那个女儿是在主里的弟兄，又有另外一层关系，是在主里的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你们做儿女的，这之所以这是这几种的操练跟世界上的那些道德的操练是不同的，就是说你们做儿女的，所以要能够做。好比在主里，你当然可以说一个是在就是主之外的父母，完全跟主违背的，你当然不需要那样。但是这在主里也是。在主的生命的里面，是在这一层的关系里面。那前面是讲到新人嘛，其实后面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哥罗西书也是讲到你们在新人里面就没有主人，没有仆人，这是完全是在一个新的关系的里面，是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操练。主耶稣在地上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但他后来还是顺从他我父是为念，他还是顺从圣经上讲他还是顺从他的父母的。所以主耶稣怎么这几层关系中都是由主耶稣怎么做，然后主耶稣怎么顺服他的父，主耶稣怎么在地上也顺从他的母，所以都是在这一层的关系里面。那么我觉得跟哥罗西书有一点的区别，哥罗西书也是讲到这个三个方面，但是确实有一点的区别。我想上次我们看到在夫妻的关系中，丈夫爱妻子那一点在以弗所书讲的比较多，所以哥罗西书是完全强调权柄，但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个身体的关系啊，讲到头跟头这个关系，除了身体要绝对顺服头之外，好像还多了那么一点，或者爱的关系啊，恩典的关系啊。你看他这里是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我想跟哥罗西书有些是差不多的，不光是外面啦，要心理啦，要甘心啦，不光外面听从，你还有态度上要孝敬啦，你不光外面发抖啦，你还有里面敬畏的心，这个差不多。但他多写了这些话，我这是在读的时候有点感觉，为什么说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为什么要写这一点，为什么讲到长寿这一点，为什么旧约这么讲长寿是讲到生命，也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一个是看到是神安排的主宰，父母是你的权柄，绝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生命的源头，父母是生命的源头，你也看，除了权柄这个角度，你要从生命的源头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说为什么这后面说在世长寿，就说他加了那么一点。另外当讲到仆人和主人的时候，他这里六章七节讲到要甘心侍奉，甘心侍奉也就在一个善意的里面，也就不光是责任。哥罗西书就不讲这一点，哥罗西书是比较把权柄完完全全纯粹讲权柄，但是好像以弗所书讲到这三层关系的时候都多了一点点，都多了一些的东西，不光是责任，不光是我是责任就是了，那个当中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这样一个心态呢，要超过一般责任的心态，给我那个感觉跟哥罗西书有点的不一样。当然另外也是借着地上的事情也要让看到天上，对吧，从主得到赏赐，你不要地上占到工资就可以了，最后一切都是看到天上，而且天上有一位主，也就是实际你们都是仆人，你们在新人里面其实没有为奴为自主的，所以说你有权，就是说你要看到对方是权柄，然后你是神让你做权柄的发表，你要也学功课。那也就是说是这样说好了，就是你看到的不是人，你看到的是神的权柄的出口。那反过来做父亲的也不可以怎么样，然后做主人的也不可以怎么样，你越是有神让你做发表的权柄，有一句话说有一个操练，你越不敢随便来用你的那个权柄，那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说这当中整个的就是带出，无论是你站在哪个角度，站在做权柄出口的角度，不坐在权柄出口的角度，最后一样的都是有一位主在上面，要学这样的一个功课。最后也就当我们的自己被得胜了，我们才能在下一步去属灵的征战，才能更真正被神用来打败仇敌。
我想了这个第六章了，就是我们弟兄所交通的是接到前面就是有三种的关系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都就是说借着这些的关系啊来操练来学习我们如何 站对我们那个地位啊。就是说这三种的关系里面呢，都是叫我们要把我们的自己把它放下来的，就是借助这三种的关系主就是要我们来学习如何在服主的权柄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儿女跟父母这里呢我特别看到在这里他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呢这里的特别提到就是说要在主的里面就是一方面是我们既然我们是被主买赎回，我们都属于主的人那我们这个听从父母这一点呢，我们就是应该做儿女的应该要做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处理也是讲到一个权柄的那个问题所以这里刚才我们顾兵丁也说到这里就是在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个是公义的，这个是义的，这个是 just， 就是说这个是你这样子做的话呢，就是把神的那个性情把它发表出来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儿女与父母在这一点上面呢特别就是说我们弟兄也交通过了，就是在这个美国北美这个社会里面呢我想呢，在这些的来讲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我们会觉得在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是在这一方面呢，就是他受这个文化受这个教育影响的，都是都是从小都是在学校的教育都是很鼓励他们要把他们的那个自己那个己 self esteem， 他们自己他们这个人你要做主，你要就是说make decision 就是说把人的那个己就是说把它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读这两个关系的时候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学习。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因着这些的这个影响，我们也犯了一些的错误。有时候我们觉得要让孩子们多给他们一些的机会空间呢。然后但是呢，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呢，他是有那个有一个次序，就是说借助这些的事情也是叫我们来学习。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做父母的，做父亲的，他就是说要用主的那个教训还有警戒养育他们我想在这里当然这里一个是管教，一个呢就是一个警戒当然这些呢都是跟神的那个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根据神的话语来教导不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所流行的。我想在这里的都是神把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就是从神的那个心意。另外呢，就是主人跟仆人这一点上面呢如果尤其是越来现在呢，在美国上班呢，你就会发现呢，主跟仆这种关系会越来越少。就是说因为呢这个美国的那个公司都会教你就是说你是每一个人都是 boss， 就是说你是要掌握你的前途，所以呢你的老板会给你分数，他会给你有那个 merit review， 但是现在呢你的下属也 也要给你的老板来一个merit review。所以你就会发现呢，在美国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的学习是越来越在越来越看不到这个主人跟仆人这种关系的。所以你就看到在公司里面呢像我的公司就是那个新的老板一上来的时候啊，就把那些高级的那个他们从前都是坐在 office 里面的，就是有房间的，通通都叫他们跟一般的那个坐在 cubicle， 就是你不能再做 office， 就是说所以你就看到了，在这些的你就看到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都是一些仇敌的那些的所造成就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仇敌的一些的轨迹放在我们的前面的。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但是呢在这里神就是要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我们对听从我们这个肉身的主人就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当然这里都是对那些基督徒说的，都是在主里面的，都是对不是对一般外面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学到他们，我们是在外面啊对那个老板毕恭毕敬啊，但是呢这个都是外面的，都不是从心里面来做的。在这里都说到嘛，就是说你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一切都是从里面从里面来开始，就是不是我们外面的动作，乃是从我们的里面来开始然后呢就是在第八节那边呢，就是说他说到就是你要晓得，就是说你要知道那个善事，这个善事就是 good will， 就是一个如果在英文来讲是就这个中文呢，就是有一点那个给人家有一点误解如果呢看这个英文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那个好的就是神的那个心意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无论你是为奴的或者是你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我觉得呢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就是说主要我们来学习如何来对，就是说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们有一个敬有一个尊敬，有一个惧怕的心。目的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要从神那里来得到他给我们的那个称许所以我想在最后呢，就是说第九节那边讲到主人就是说特别讲到主人带仆人那边也是也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刚才弟兄也提到，总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就是说无论你是主人也好你是仆人，当然你是要做仆人，你是主人也你是主人的，但是呢你在主的面前呢你还是一个仆人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说这些关系啊都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都不能离开神的那个权柄，就是说我们都是借助这些关系来学习如何服神的权柄，如何来在这些的关系的里面呢，我们来学习来操练，然后呢好叫我们在进入那个身体的里面，就进入那个在众圣徒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能够 叫基督的圣体能够建造起来。
交通的等等，这里这些关系都是让我们带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在因为基督生命如何，就在各个位份里边要我们显出来。这个服务就是好像对这样里边讲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可以从其实就从所有这些关系里边看到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基督怎么样做儿子基督又神又怎么样做我们的父在这里你看所有的基督怎么样顺服父我们父神怎么样来引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他在旧约里边满了忍耐，是不是没有说让他们一下子将他们怎么样？好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边也是做一个仆人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主也是做了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不单只从外面要我们来学，还有这个生命在里边，就是基督的灵在里边带领我们，是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做刚强的人，在里边活出基督生命在里边的。还有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讲有一些就是本分呢在地上，有一些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有机会做的，好像你做儿女绝大部分你都会有父母，所以这个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有一些呢就是你说你没有儿女了，没有儿女你就有一些你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好像就也有一些你是说就是做仆人做大部分人我们不讲，暂时不讲在哪里大部分人都是做仆人的，在这世上做主人的比较少一点大部分是做这个仆人的但是呢他在这里讲到一点呢，就是讲我们做仆人要顺服我们的主人在美国来，就是很多时候在现在这个世代，这个顺服不顺服，因为很多选择，因为刚才讲你做儿女你不可以选择的嘛，你爸爸不好不可能换一个，但是你这个主人不好呢，我们很容易说出有些人可以换一个工作，当你换了一个工作以后呢，你这个功课了其实没有永远没有学到这个功课的但也有一些弟兄他们就是也不是说很容易能换工作，有时候有一些主人真是很不好的因为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来讲，当然你做儿女你是信主的，你就在主里边顺服你的父母你做父母的你是信主的，你要按怎么样教训去教训你的儿女，但是你做仆人你的主人不一定相信主你做儿女你的父母也不一定相信主那么你这仆人你这主人不相信主的话，他可能世界上很多什么人都有的，有一些真是很不合理的，十分不合理的，但是你要相信你遇到这个东西，有些人根本他连他辞职的机会都没有，就是说你要养家活儿你说你辞职你怎么辞那这个东西呢，这个环境其实呢真是神安排给我们，我们真是要看到是神安排给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历过人，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讲，因为他下面讲到不论是这里还是哥罗西书都是这样讲，他并不偏待人，他并不偏待人，不单是说他不偏待我们信主的人，他也不偏待不信主的人， 就行在哥罗西书里边讲到行不义的必得不义的报应。所以呢连这个啊，其实呢有时候你在想，哎呀我这个信耶稣，我这个做仆人的，我真是吃亏啊，因为我们好像绵羊一样啊，啊到这个世上这个主人都是豺狼来的，那么我还有谁顺服，这么多经上这么多话语跟我讲到这些不信主的人没有人管他，但你要看到连这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虽然他不知道，但这个主的权柄还是在他身上的，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很大的安慰。很多时候啊，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说，你学好的功课，你这个主人呢，就不合理的，就乖僻的，就神要将他拿去的。你学好了以后呢，神就会处理外面的环境。果然真是会这样的，因为啊，我们学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不要去想，那么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么我就很不合理，我没有理由一生一世这样。但神的手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在这些关系里边，无论是可以选择的，可以不可选择的，我们应该学自己在那个地那个位份上的功课。因为就是我们是你是信主人是做主人的，有一天你到天上还是要按神的赏赐来拿奖赏，可能你这个做仆人要拿奖赏比你多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就是在这主的吩咐里边，按自己的位份去学各样的功课，将基督生命带出来。
二十一节哪里说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下面讲到三种的关系我们没有看见，妻子要顺服丈夫了，当然没有讲丈夫要顺服妻子了，父母跟儿女也是了，没有那个道理父母要顺服那个儿女了，讲到主人跟仆人，都是从仆人那个观点，来出发，他要顺服那个主人，但是没有说主人顺服仆人，所以那个彼此，顺服就在这个三种的关系里面就，不能用出来了，但是不等于那个做丈夫的那个做父母的那个做主人的就没有学习了，大家都看见了这一段圣经，丈夫就要爱妻子，就那个爱子，父母嘛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教养那个儿女了，主人的当然，刚才你的交通你就好像知道不要在哥罗西书，你如果将这一段跟哥罗西书那一段，来一块念的时候，你就看到大意大概是差不多，但是讲的方法，讲用的句就不一样，但是都是有一个原则的。刚才弟兄就提到，就是基督做生命，基督怎么样，你就在他身上你就看见他的，榜样，就不用，在这里没有这样讲，但是你看到基督跟教会那个关系，你看到，讲到第六章在主里面要照着主的教训，下面呢就好像听从基督一样，都是那个大原则，就是基督做头，基督做元首。无论你的对象，你对象不是顺服也好，但是你要看见你顺服的就是基督，因为你上面，不管你做到什么的位置，你做，主人也好，你上面还有一个主。我从来没有机会在一个公司做过事， 医生都是教书，都是在学校里面做事，所以没有主人。你不错，是那个学校请你了，但是你没有看见有一个主人在你管，校长也管不到你。你在科室里边，你好好的教，就是没有人管你了，没有不是你上面有一个怎么人在哪里看着但是感谢主让我在每一个环境，在学校都是学校中学大学也好都我学到了，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还是最后的哪一段所讲的，讲的蛮好的，在哥罗西书也是，不过我们不差去引用哥罗西书的话了，但是在这里已经很好了。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你不要做给人看，你做给主看好了。叫一在学课室里边教书也好，在办公室那里做一些文书方面的那些事也好，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像基督的仆人。你没有看见你是仆人吗？你有基督做主啊，所以这一句话很受用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不错，好像你在上司里边在公司有个上司，当然现在那个在公司里面没有主人，没有但是你总有一个上面的人你要负责的，你要把工作做得好，交给他总就是没有这里讲的要像基督的仆人，无论你做什么，你的上面总有一位主，就是基督，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你看，不像服侍人我很觉得这两节圣经很，不光是受用，很实用，可以真的可以在你的工作的那个环境里面能够用出来，就这样做，就完全就是叫做这里主的教导来做。所以当然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显出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基督身体里面，不管你在社会上，也是在任何一种人际当中的关系上，那个原则都是一样。总要知道心里边依在前面，你上面总有一位主在哪里你就不是服侍人，就是服侍主。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好，你就认定这个是为主做的。这个原则我想都可以用得出来，不是一定要呀。当然前面是顺服，因为这一卷圣经主要的想到基督做教会的元首了，所以我们最要学习的就是顺服的功课。但是有些时候你觉得我顺服谁你不是顺服你的上司，不是顺服谁，顺服主，就是这样。
陈红有话讲你不必管那个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领会到一件事情。现在弟兄姊妹们都已经看中了，透过这几种生活的关系来学习如何 用外面来讲就是怎么学习服权柄，从里面 来说呢，那是非常明显的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或是工作里头，我们的那个实在的情形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如何透过这些关系里面得着操练，或者说得着发表。我个人有个很深的感觉，当主给我看创世纪里的时候，就是看到人在伊甸园堕落的那一个过程，那个时候主把事情记录下来，很明显的就是突出了那个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能领会的神安排这两棵树的那个心思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现在来读到以弗所书第下半的时候呢，你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仍然是神要领我们回到伊甸园人的失落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拣选里。我们感谢神，人拣选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效果，那就是人自己做主。那么当说到人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是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呢，那我们就看不到以弗所书这里所提的那个关系的正常的学习和操练啊，因为当人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什么权柄我都不服，我是服我自己。所以做丈夫的不一定是要管他爱不爱妻子，做妻子的也不管我那个丈夫是不是可爱，做儿女的不必管父母做什么，只是只要我喜欢就好，如果我不喜欢的父母怎么说那就耳边风让他吹过去就是了。那碰到仆人和主人呢，那这个情形就更容易是给表达的出来了。你可以外面服着主人的那个安排，但是你心里头就很多话闷在那里要说，没在现场上没有机会给你说，但是有机会给你说的时候，哎呀，你就把你那个主人说的是一个钱都不值了，用人的话来讲。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生命树的路上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看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只是看的一件事情，主的心意是怎么样。因为在生命树的这个选择的里边呢，一个简单的话题来说，就是我不行，我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来靠着主，让主来做我的一切。那么我们怎么能领会着这一点呢？那只有我们注意到神托付给亚当的是一个什么的任务，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生命树的拣选和分别善恶树上的拣选的那个最大的差别。分别善恶树永远是叫我们靠自己维护着自己，注意到我自己所有的好处，而逃避一切叫自己感觉不舒畅的人事物。但生命树呢， 生命树就不是叫我们去考虑那个外面的环境的各样，而是留意到神所托付给我的或者神所安排给我的，我都承认我没有办法能跟得上来，但是神喜欢我要跟上来，那我怎么可以跟上来呢？那只有你回到生命树那边，借着生命树的果子，那也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讲，就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件事情，叫我们可以跟得上神自己的心思。那如果我们领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再来看以弗所书里边所提到的这几个这生活上的操练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就发觉这里边的问题。因为一般说来，做丈夫的自然会爱丈夫，做妻子的很自然的她会爱丈夫，那做丈夫的也一定很自然的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常常丈夫跟妻子当中发生难处呢，基本上来说都是双方面都常常在那里坚持自己的倾向爱好理想，就发生了那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感谢神，神把我们带到以弗所书里头看到那个生命的学习的时候，他让我们所注意的完全不是外面的好与坏，而是单一的注意到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出路。那因此说到丈夫和妻子，虽然上一次我们说了弟兄姊妹们都说了很多的话，但是我想那一段话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很重的去留意的。因为在那里提到丈夫这边的责任也好，妻子那边的责任也好，都连到我们的主自己他是怎样的来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感谢神，弟兄们都提过了，提到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的时候，圣灵说了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要会问，为什么圣灵在这个关系上多说了话呢？一般说来，这个关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当然在现在在现在的社会的风气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夫妻的关系是什么，他只是觉得我长大了我要成家，那我就需要有个对象，那么就找回来，那就这样。他们生活的目的与夫妻的关系存在不存在，也许可以说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主给我们看到，属主的人看这个问题不是看生活上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说我们在生活里头你要表达一个什么的见证也好，实际的属灵的内容也好，主要我们所注意的是注意这一个。所以当我们的主一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 比方说到那里，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头一件事情。而主钉十字架，我们可以说就是为了要建立教会。当然你从初步上面来说，那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是最初步最初步的。再进一步你就看到了，这些脱离罪和死的人，他们要组成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当这个事情一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主所做的还不停在这里，还不停在舍己的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主更进一步的在那里做工，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是主的舍己以后主继续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主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从主自己这方面来说，我们好像看主自己说他是存着这样的心思来的，他要把教会洗净，做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但是我们就晓得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不是出自他自己，而是出自父的安排。父要不要他儿子得着一个心腹，然后借着儿子跟心腹的那个联合而带进神那个旨意的成就。那么当我们看能领会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一个家庭里头，夫妻的生活不是只是生活上的问题，而是主要借着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引领我们慢慢去一直到完整的表达神的那永远的心思。那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说到那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主说了许多的话，但是说到靠结尾的时候，圣灵就用保罗说出那一个主说这些话的目的。主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上文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个极大的奥秘，就点出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呢？指教会和基督和教会在这里连接起来是说明什么呢？是说明神要与人合一的这一个事实。神要与人合一这个事实，我们就知道在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但人的堕落破坏了这一个，那现在神借着基督的救赎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带回到他的面前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到那个完全联合的地步。那因此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当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建造的这一个光的底下的时候，领着我们去学习人的人与人中，借着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来学习如何回到生命树 在这一条路上。那不单是在妻夫丈夫和妻子的这一方面是这样提，你接上去看到做儿女的跟父母，做主人跟仆人，都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引一个带领。那我们留意了，一说到儿女的时候，你要在主里的头听从父母。我自己是很深的感觉，主要我们听从父母，但是主要我们听从父母呢，不是人的道德的观念，也不是人的世俗的遗传。因为在这里加上了一个事实，他说在主里，那这个在主里就是说了，那儿女要听从父母，对儿女本身来说，他必须先学习在主里。如果他不学习在主里，那这个功课就与他没关系的。但是当他学习，一说到他是做主里，要在主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你就可以知道，这里所讲的儿女不是儿童，而是他能独自生活的时候的了。那他们做儿童的时候，他们没有话讲，他们一定听从父母。但是我们常常说，还要等到他们一到了少年人的时候，在美国来说就到了 teenage 的时候，你就知道许多的困扰就出来了。那为什么会出来呢？因为他自己有主张啊。但是感谢神，他在这里的话是告诉做儿女的，如果你实在是属于主的人，你必须要学习，你是在主里来度过你的每一天，不是跟随世俗，也不是跟随人的主张，而是要学习怎么叫做在主里。那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说，当你生活的里边，是不是基督做生命来做指导？如果不是基督做生命来指导，那么学这个功课就很难学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能在那个生命的里边来操练这一些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太困扰。如果不是在主里的时候，那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了，当父母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也许他不马上顶撞你，但是他里面有一个话，那个话是什么呢？我们的老师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们，这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带领神的儿女从小就学习活在主的面前的话呢，那他们要学这个功课就比较少一点的困扰。但是我们感谢神，主在这里提到这一个学习的时候，主是给人看见一个祝福在那里。当然这里他好像说到你会长命一点，弟兄姊妹，长命并不一定是好处，不过这一个长命啊，我们可以说你回到旧约生命记上面去做去说的，说到这个长命乃是说到你们就可以长久活在神的祝福里。 那我们感谢谁？那这个功课翻过来的时候呢，是父母了。那这一个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那个功课是比较儿女学的功课更严肃一点。啊，他们说啊，那里的话说啊，不叫惹儿女的气。这个话怎么去领会呢？那这个话也就是说，我们对儿女的带领不是凭着感情来去应付所发生的事。儿女也许有一些事情做错了，我们就板起脸孔来，或是拿起那个皮鞭来，也是在中国人是这样，在美国这边就不可能这样。但是不可能这样就产生另外的一个难处，这是弟兄姊妹都能领会得到的。对儿女就失去了警教，但是你板起脸来要去和去管教的时候呢，你晓得儿女不一定服下来，你不去惹他的气，但是他又实在是做的不太准确，那你怎么去认？你怎么去让他知道他不够准确呢？我们很自然的，上面就给了我们答案。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是带他们去认识神的心意，神的喜悦。但是问题就来了，你可以这样教导他，但是你自己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你不能借别人是教导孩子们说你不能，神不喜悦这样这样，你自己呢，你活出来的那个光景就跟你所说的那个话语是两回事的话，那儿女们能听你的话就很稀奇。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先要服在主的管理的底下。啊，比方说我们常常说的，孩子们到了那个少年人的时候，他们有自己选择的时候，他不喜欢来聚会，你就说去聚会的，他不喜欢。起初他还勉强来，慢慢的他说下就不来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呢？那长时间的累积下来的东西，那这个做父母的不得不在神面前要留意了。我们在孩子们的面前能不能活出我是属主的人的见证，而不能只是口上面去教导，而是要很实际的在那里就把自己放在主的权柄的底下。那所以说来这里好像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人中间的关系的问题。正如我上次特别说，其实神的话在这里说来说去就是你们要学习怎样来跟随主的生命来活。简单的话来说，是怎么样活在主的权柄的底下。 那提到主人跟仆人的时候，我想特别提一句话，弟兄姊妹就会更深的能领会的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用近代的话来讲，那是就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了。但是圣经当时，圣经当时启示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没有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呢，比上司和下属的关系更严格一点。因为那个时候用人的话来讲，还是奴隶的社会。说那里说不管你是奴，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那如果我们一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里就用上司跟下属的这个关系来了解这一点呢，还了解的不够太深切。你看到是那个原来就是那个奴隶跟奴隶主人的那个关系。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近代人是很不服气的，很因为我们近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根本不能接受这一个的。但是我们留意，主不是用着那个制度来强迫我们。因为一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看到了，因为一说到下面，主就说出了，你做奴隶也好，做主人也好，你们都是同有一个主人。在地上你们也许有那个区别，但是在神的面前你们并没有区别，都是一样。那是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那这一个功课对我们来说那就很实际了。所以弟兄们刚才一直的提到，引到彼得前书那里提到，那个主人是好主人也好，是怪癖的主人也好，你不是看他，你是看你为什么会在他上面。当我们和这样来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主是主有这个安排。主不一定叫我永远做他的仆人，但是主现在叫我做他的仆人，那么他好与坏，这个不是我眼中所特别要注意的。我注意的是主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主要我学什么功课。主学我学好了，主会把我重新做安排。但主没有重新做安排的时候，我接受主的安排，我就得学这个功课。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在那里说出对任何人的要求，他不是管我们那个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一直是领我们看到你怎么活在基督做生命的这个要求里。那我在这一点上，我想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明显，我们不说那个经文上，这书信上的经文上是说了怎么教导的话，我们是看主自己。当主在科西玛尼给人捉拿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一面他医治了彼得用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的那个耳朵的显明，他的权柄没有因着那个环境有一点的更改。如果他要拒绝大祭司的人来捉拿他的，他绝对有能力来把整个事情翻倒过来。他一句话，那大祭司的仆人跟兵丁都要扑倒在地了。为什么？因为他说的那句话是很特别， 你们要找谁？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主就说我就是。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读经知道主说的我就是的这个我就是，不是简单的像我们中文圣经所说的我就是，他那个说的我就是，是说出我就是神的那一个我是。那所以这个话一出来，那些兵丁都倒下来了。那如果我们看当时的情形，主不接受他们的这样的处理，主绝对的有权柄。但是主在那时候所留意的是什么呢？父啊，你给我的那杯，我怎么可以不喝呢？那所以结果他就说，好，既然你来要捉拿我，那其余的人你们就放他走吧。主就承担了这一切。那如果我们拿那个乖僻的主人这个观念来看到主在克西马尼的那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懂主在这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学习顺服的功课的时候，那我们几乎可以说要用人的观念来看这些顺服，不管是哪一种的关系，对人都是一个难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凭自己去接受这些功课，而是回到主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个事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从感觉困扰到能接过来，然后又从能接过来到毫无保留的顺服下来。像亲爱主宝贝主那首诗歌里头稍微说到一点顺服的功课，那么尼迪兄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写这首诗的时候，那写到那里啊，那里有几句话说，一面顺服一面流泪，顺服了还流什么泪？顺服了应当就不流泪。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喜乐的顺服，是勉强的顺服。你勉强顺服下来的时候，还会感觉哎呀，我也受很多的苦，我受很多的骚扰，我受很多的约束。但是感谢神，这个从开始的顺服，我们跟着主的生命活下去，主就带着我们到一个地步，像那诗歌说，不再是流泪了，而是充满赞美的顺服。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当主把我们要带到那个身体的学习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头去学习那个基本的法则，去经历在生命学习里头的几个功课啊，不给撒旦留地步，要明白主的旨意怎样，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感谢神，这对我们在知识上的领会我们很容易可以领会过来，但是从知识上的领会到我们具体的实际的操练，那需要主格外的怜悯和扶持。我们感谢神，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会引出征战的事情，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就看到属灵的征战了。为什么要属灵的征战呢？因为你肯服在主的权柄的底下， 属灵的征战就出来了。我们感谢神，他是按照他的定义来领我们走上这样跟随主的路，而显明基督的身体。